一步好棋。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国民党总算出席了一次。即将开议的新国会，自己提出了立法院正副院长的人选，不再纠结于跟毫无信用且造假骗票的民众党搞配合。这绝对是正确的路线。下一届立院正副院长人选，国民党宣布由不分区第一名的韩国瑜搭配台中第八选区四连霸的区域立委江启臣搭配参选。国民党先完成布局，这才有话语权。韩国瑜说的只要民众党的朋友愿意合作，江启臣愿意将副院长一职的搭档优先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以促成在野大团结，也才有底气。如果反过来，先摆出一副求人的孬样，以民众党那种拿翘的鸟样，必然先涮着国民党玩一大圈，到头来准不定还搞个绿白合。以创造战略纵深的角度来看，在野大团结是国民党必须提的一个政治诉求，于是乎韩国瑜这样讲，赵少康也这么说。但回头看看总统大选整个蓝白合的过程，在野大团结某个程度纯然就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即便选后，我们可以看看民众党什么时候提过这五个字。骗了票，圈到钱，拿八席立委，就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还出起考题来，国民党如果还要答题，那就真是蠢到家了。看看黄珊珊讲的，改革比位子重要，再对照一下外传他哥哥黄曙光要接任国防部长一事，改革跟位子哪一个重要，一目了然。如果改革真重要，那政党轮替就应该实践，在野合作就必须是前提，这两件事在黄珊珊眼里哪一个重要过。在野大团结对国民党来说只可以是题中应有之意，在民众党谋私图权的现实下，国民党没有理由对其寄予厚望。我们一再强调，国民党之所以会难以翻身，就是因为总想走捷径。2020年想蹭韩流的事，结果不但让蔡英文拿下史上最高票，还把好不容易拿下的高雄拱手又还给民进党，且更加深南部人的不满。2024年又想着蓝加白铁定过半，结果被柯文哲、黄珊珊算计，依旧爽到了民进党。这些教训不是单单是党主席一人的责任，更是国民党整体要去面对、检讨、痛定思痛面对的问题。以国会而言，国民党年龄平均三党最低，这些新血轮自九合一起就已经证实了他们充满动能与创造力，这才是国民党线下最大的资本，而不是寄望民众党那八席。国民党该做的就是要放手让这群年轻人去拼，不要想着事事还要做指导。而且说实话，除却地方执政之外，在县市之下，国民党全国性的舞台就只有立法院了。人民要审视这个政党，也只会聚焦在该党于立院的表现之上。因此，若国民党只想着靠在野大团结来跟民进党竞争，可民众党偏偏就拿着这一点，一下子出考题，一下子玩暧昧，一下子又翻桌，然后还跳出来，指着国民党的鼻子骂，扣什么密室，傲慢，破坏在野团结的帽子，试问国民党吃得消吗？选民又会相信谁？万一落到这等田地，这批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的立委就会成为政治口水的消耗品，那才真叫罪过。所以，韩江佩这样的主动模式，国民党必须不断复制。一直以来，国民党无论是 DNA 里的温吞，亦或圈子里的算计，总是忽视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的现实。尤其是两次总统提名都搞到先机丧尽，实在令人无言。然从韩江佩的主动出击起，国民党若能不断学着掌握先机，那未来多少还有盼头。我们就看看 当国民党韩江佩一出，民进党就宣布由游锡堃与蔡其昌这对现任组合争取连任，这下民众党就傻眼了。有本事，他们就支持民进党，把当初支持他们的那股讨厌民进党力量当空气，不然就自己提自己的人选，然后啥也捞不着。在这种情况下，三党如果各自归队，那国民党还可以在52自有席次、正二、五党及两席的局面下拿下立院正副院长。民众党如果不想要在此竹篮打水一场空，才有可能好好跟国民党谈在野合作。衷心期盼国民党是真看透且学乖了。只有这样，且愿意不图捷径，认真前行，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国家与国民庶几才有拨乱反正的希望。